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雅各书的第三讲，也是雅各书的第最后一个部分，叫信心的行为第二部分。好，雅各书呢，这卷书主题呢比较清楚，就一句话，信心的行为。一个人有信心，必须要以你的行为来见证出你的信心来。但是因为这卷书呢，是他的写作是写给那些因为逼迫从耶路撒冷逃离出去，到达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犹太基督徒。那么作者呢是耶路撒冷坐镇的这个教会的基石，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因为这份书信的主题呢比较清洁，而且每一个主题子节呢缺乏逻辑上的关系，所以这篇书信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争议。有人非常喜欢，有人非常讨厌，有人坚持说要这卷书一定要读，有人说这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那就大家是新约书卷里面这卷书是争议最多的一卷书信。那我们在借鉴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用两堂课呢来给大家介绍完雅各书的主要主题。它一共有这么七大主题：试炼与试探，听道与行道，虔诚与待人，信心与行为。那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了这四大主题，然后今天呢是后面三章的内容，来介绍后面三个主题。他在讲言语与智慧，责备与劝告，信心与祷告。他在讲这么另外这三个大的主题。好，这样看起来的话，大家觉得读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读的哈。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雅各书里面的第五个重要的主题，叫言语与智慧。我们这个地方要看看雅各所讲的言语和智慧指的是哪些方面，要不然我们光从文字上讲，好像觉得言语就是一般的说话，智慧好像就是认识上帝。我们读完以后就知道雅各其实有它不同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好，他开始这么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雷住自己的全身。好，这第一句话雅各就在讲关于言语的问题。那很显然雅各在这儿讲的言语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说话，他是只讲在台上做师傅做老师所讲的这个言语。换句话说，他这些话是 讲给那些做教导的人。那为什么说做教导的人难道不好吗？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一世纪那个时候呢，有好多犹太人他跑出去以后，他在耶路撒冷其实他受逼迫，就是因为他的信仰非常的好。因为信仰好才受逼迫吧，如果他的信仰本身就摇移不定的话，没人逼迫他，对吧？所以他们跑出去就是因为信仰好。在一出去的话，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和原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于是呢好多人就做起了教导的工作。那这个教导的工作里面就有个问题，如果你教导的恰当，那么底下的人可以受益，如果教导的不恰当呢，就会给下面的听众带来一些困惑。那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在教导方面呢有自己的私利在里面，利用教导来谋取一些特别的利益，或者说争取一些的权利，甚至做伤人利己的事的话，那这样就会给这个整个教导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惑。于是呢雅各就写了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多人做传道的师傅，因为做师傅呢要受更重的判断。那这句话其实对老师们来说是很大的提醒，也就是你教导的东西一定要清清楚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在圣经当中，那就是做师傅的不是自己想做就做的，而是神的恩赐，一定要有神的恩赐。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教师牧师是讲神上帝恩赐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一个恩赐。所以不是说谁想做老师，谁想教导什么就教导什么，应该要有神的恩赐在里面。这是雅各在这儿所讲的言语，他指的是教导的言语，不是我们日常交流用的言语啊。那么这个上面他讲说你在话语上呢很容易有过失，那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也非常清楚，言多必失嘛，对吧？也就是说你说的话越多，你产失误可能越多。
那有的失误可能是口误，有的失误呢可能是思想上的问题，有的失误可能是有意导致的这个错误，那这种都会给听众带来困惑。他说如果有人在言语上面没有失误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啊。这就是雅各所讲的言语第一部分，他指的是什么。下面他就讲这个言语究竟有多重要，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束缚，就能调动它的全身。他说看哪，船只虽然盛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那这两样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见过，对吧？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一个人牵一匹马，一定在马的嘴里面有一个脚环才能够控制住这种马。那为什么要把那个脚环放在嘴里面呢？那么拉牛有没有把牛放在脚环放在嘴里面？没有。那么牵牛要牵什么？要牵牛的鼻子。那就是说每一个生物呢，它有它身上最薄弱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最容易控制的。那马呢就是它的舌头，脚环放在嘴里面呢很容易控制整个马匹。那牛呢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它那个鼻子，所以鼻子上放一个鼻环，你就可以牵动牛，可以让这个动物呢跟着你的牵动去走。那这个是当事人都看得明白。那么同时因为在中东有这个死海和这个加利利湖，那这地方好多人在划船嘛，所以雅各就举了一个船的例子。他说船很大，你划掌握船的方向的那个舵呢很小，所以不管你是吹风也好，多大的船，小小的舵可以控制方向。在这里面他讲了一个主题，就是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那这个话是雅各要讲的主题，也就是说马的这个脚环很小，可以控制整个马匹，舵很小，可以控制整个船只，但是人身上的舌头很小，但是却说出大话。那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理解啊，不需要太多解释。我们所有的人都喜欢说大话，说大话呢有点带吹捧的意思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听，感到舒服。然后他这个讲完，他是讲这个身体里面的大小和它的功用，然后他在讲这个东西很小，但是它的危害很大。他说看呢，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那我们今天不管你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你要去走进一个森林或者公园里面的话，它里面都会有个牌子，叫小心防火。就是森林最害怕着火，一着火呢就是会失控。他说舌头呢，它要的作用有多大，就像森林里面的那个火星一样，它可以把整片森林给你毁掉。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的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是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瘤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换句话说，舌头是身体当中最小的，但是它的作用巨大。但用的好的，它可以控制好方向，就像你牵马这个划船一样。当然你用的不好的话，它可以让你这个全身污秽，可以让森林着火，可以让马失控，可以让船只失去方向。所以这是作者其实这个雅各讲的东西非常朴实，他用的这些例子和他讲的这个道理大家一读就明白，非常朴实。舌头小作用巨大，用的好是好的，用不好的会有严重后果。那么下面他就讲，既然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舌头，有没有办法能够把它用好呢？那雅各又举了一些例子，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是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伤害人的毒气。那你看就是说雅各在这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世界上这么多的动物你都可以有办法来管理它，但舌头很难去管理它。一个人非常难以管住自己的舌头，换句话说，一旦一个人生气，你让他不说气话是很难的，对吧？这就是这个很难管理的地方。然后他在这儿讲的是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呢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那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说，这个是雅各所讲的，当时的人他们用舌头干嘛呢？
他一边赞美主，
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嘛，因为他们去敬拜，去参与教会的这个施工，他们赞美主。另一方面呢，他又对弟兄姐妹们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争吵争斗，所以他一边赞美主，一边咒诅弟兄姐妹。注意雅各这个地方说，这弟兄姐妹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说你赞美神又咒诅神的形象的这个被造之物，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说，赞美颂赞与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那这就是雅各教导的，就是一个人的口里面呢，不能讲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话来。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蛮严重的。我记得听过好多例子，就是一个家庭开着车去教会，那么父母亲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彼此友爱，彼此关注。但是教会回来的时候，我车上一坐呢，父母亲之间的谈话，孩子就开始很不开心了。孩子就问父母说，你刚才在教会里面不是很友好吗？看你现在说话那个方式好像都不对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小孩子在教会回来的时候的路上呢，听到父母亲的对话以后，他们做见证，他说我不喜欢我爸爸妈妈这样说话。就说明什么问题？同一个口既赞美我们的神，又在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这样是非常不恰当的事。那所以雅各呢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吗？我们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能发出甜水来吗？他一连讲了这么多例子，就是一样东西一般只有一个味道，一个泉源只流出一种味道的水，不能同一个井里面的水一会儿是苦的一会儿是鲜的，一般你不会发现这种事。所以雅各讲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既然有一张嘴，我们应该在前在后讲同样的话，而不是在去教会的时候是一生的赞美，回来的时候是一堆的牢骚，那这样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所以舌头是一个很难制服的东西，在人的身上，因为他一张嘴往往讲两种话，叫一口两舌。所以舌头如果为神所掌管呢，那可以赞美主，可以赞美父，可以传福音，但是如果让魔鬼所掌管的话，那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就是雅各能够看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现象，他说你们要管住自己的舌头，要小心点。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他在讲智慧，我们看看雅各所讲的智慧指的什么样的啊？圣经里面说的智慧指的认识上帝就是智慧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看雅各讲的是什么，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这段话读完，你就知道雅各所讲的智慧其实不是认识上帝的那个智慧，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自己有智慧，然后去教导别人，而心里面呢怀着嫉妒和纷争，这个是雅各所讲的。那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做教导的老师们都要小心，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大家，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掺杂了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在里面呢，这就会引起嫉妒和纷争。那这是雅各在这儿讲的智慧，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那你做师傅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你不能谨慎你的言语。所以雅各在这儿讲了两种，他说一种智慧呢是属地的，这种属地的智慧呢就是有嫉妒和纷争来的，是属魔鬼的。那还有一种智慧呢从上头来的，这个上头来的智慧呢要让人行善，不自夸谦卑，这就是两种智慧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儿讲的智慧呢，不是诗篇里面或者是箴言里面所讲的那个智慧啊，他指的当时的人利用这个言语上的能力而去认为自己很有智慧，所以做一些不该教导的事情。所以属地的智慧一定要避开嫉妒纷争自夸 抵挡争道，扰乱是非，做出各样的坏事，这都是属世里面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他现在讲那另外一个智慧从上头来的是什么呢？是清洁后世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我们刚才列了一大堆的这个属地的智慧，都是错误的。那现在他列了几个属天的智慧，这属天的智慧呢，清洁、和平、温顺、怜悯、善果和真诚。所以看到这个雅各所讲的智慧们，就我们在日常的教导当中应该有清洁的心，以和平为重，是以温柔的心为重，以怜悯的心为重，最后产生善良的结果，有这个义果出来，而不是像前面所讲的那些嫉妒和纷争。这是雅各所讲的智慧。好，这是他的第五个主题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第六个主题。第六个主题在讲责备与劝告。这个里面包含的内容呢比较分散一点。我们需要一点一点慢慢来读它。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你们白体子中战斗子私欲来的吗？你们贪略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中。那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祷告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圣经金句，也说你得不着是不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经常有人这么说。我们注意这句话的原话是雅各在这儿说的，其实雅各在这儿说的呢，指的你通过这个不正当的争斗和斗殴来获得某种利益或者说是权柄的时候，那这个呢是他在这讲的内涵。他说这样的事儿，你们求也是妄求，上帝不会在这个方面祝福你们的，你们都在浪费到这个业乐当中的事情。他指的是这个啊。所以他的第一个责备什么？责备你们争战斗殴浪费业乐的事儿，是当时的信徒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那这样的现象是不对的，你们弟兄姐妹们之间不要争斗，不要争战，这是由私欲所来的，也是因为贪心而来的。所以中间出现杀害、嫉妒、斗殴、争战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在教会里面出现。所以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个求的求什么啊？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个主啊，求你挪去这，求你增加那，不是指的那个意思啊。他指的是这些斗殴的事。所以雅各说，这样的事你们求也不会拿着，你们争斗也不会拿着，上帝不会祝福你们，这是对他们的责备。那么第二个责备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你们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别，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这些人除了之间有这个斗殴争斗的事情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情，雅各用的词汇叫你们这淫乱的人，这个原文就是就你们这些淫妇。其实意思淫妇不是说他们有男女关系不正当，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和社会上的关系和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不正常。比如说他说以世俗为友，说一个基督徒老和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接轨的话，那你就和神成为敌人，那与神为敌就是淫乱。那这个在信仰上讲的，所以雅各这个地方用的这个淫乱这个词不一定是指的个人行为生活上的问题，他指的信仰上的问题，与神为敌就称为淫乱的人。然后他说你们这看圣经你们很熟啊，做教导的人你都当然教导的很熟，他说你既然教导你就知道上帝的话语不是突然的，住在你里面的灵也不是突然的，他是让你去嫉妒吗？他不是，他是让你有恩典，让你去 更好的发挥教导的作用。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干嘛呢？实际上他是和世界上的一些观念结合起来，然后呢阻挡那些变得骄傲自大，变得有点张狂。所以神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是当时那些基督徒里面存在的问题，和世俗交朋友，然后轻获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教导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好，下面他给出一个劝告，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哀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勿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那这个劝告呢，你听起来也觉得挺怪的啊。前面这一段其实是挺好理解，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要亲近神，要亲近你们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好理解，后半部分他说你们要愁苦，你们要悲哀，你们要哭泣，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你们如果不认识到你们的错误的话，你们总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但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你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所犯的错误去愁苦，去哭泣，把你现在认为高兴的变成悲哀的，把你现在认为欢乐的变成愁苦的，那你就会自卑下来。如果自卑下来的话，主会让你升高。这就是雅各的教导的这个主题思想。所以这个劝告当时的信徒要顺服主我们的神，抵挡魔鬼，然后要心勤守节，改过自卑。这是他的这一段里面教导给出的一个劝诫，你们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那么下一个责备，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了。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因为弟兄姐妹们都喜欢当老师嘛，所以大家就彼此辩论，彼此评判，这个人好，那个不好，那个讲得好，那个讲得不好，一大堆论断就出来了。所以雅各在这儿说，弟兄们，不可彼此批评，彼此论断。他的原因是，你论断人就等于论断律法。然后他的最后的结论是，律法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只有上帝能够评判律法的对错。人没有权利去评判律法，去论断别人。只有一位，就是那个能救人也能灭人的，那就指的是上帝才能论断人。所以人不可论断。那这个教导呢，和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是一模一样，对吧？耶稣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记载的，耶稣的教导是不可论断人，因为人没有这个权柄，只有神有这样的权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当中有一批人善于做教导，利用教导呢来指责别人，或者说论断弟兄。雅各说这样是不对的，这是给出另一个第六个责备与劝告里面的问题。好，下面一个责备，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母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是当时的人一个计划，就说我今天就计划了，我明天要去哪做一笔买卖，赚一笔大钱回来。那雅各教导当时的弟兄姐妹，责备他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如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就是他的罪了。那么雅各在这儿责备的就是那些人，整天的想着到哪里去挣点钱，而不是为神的家里面的事操心的人。他说，你们整天这么说，其实你们是错的。雅各说，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们的生命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风一吹就不见了。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非常脆弱的。 其实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人的生命的确是非常短暂，非常脆弱的。你看疫情一来，我们好多人就会因此失去生命，自然灾害一来会失去生命，原来和平的国家 一夜之间变成战场，好多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方面你就可以看到，是生命确实不掌管在人的这个手里面，确实是非常短暂，像游牧一样。所以这个地方雅各的教导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太多为自己做计划，你们应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那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就一切让主来做掌权，来掌王权。所以我们有时候计划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智慧，但需要上帝的参与。我们可以说，主若愿意，求主赐给我们什么；主若愿意，求主允许我们什么。这是我们正常的态度，而不是说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所以我向主祷告，求你明天给我开路，我非去不可，那个是另外一个思想，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所以雅各的教导是，不要张狂夸口，不要认为人有多厉害，其实我们的张狂和夸口是一件恶行。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行善事而不去行的话，这是在犯罪，而知道那是恶又去行恶的话，也是在犯罪。这就是雅各对他所责备的，不可张狂为自己规划明天，因为神若愿意你才会有，神不愿意什么都没有。下面他讲了第二个当事人的说法，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长了锈了，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那这段话听起来好像说雅各很不喜欢那些有钱人一样，其实他不是在责备那些有钱人，他是在责备那些有钱人而把钱呢收起来从来不去用的，他指的是那些人。那当然教会当中有好多有钱人为神的施工做各种贡献的，当然神非常祝福这些人，但是那些有钱而把钱放在那儿，让他所说的是财务坏了，衣服要虫子咬了，金银生锈，就值得他的大量的祝福没有用在神的施工上，没有用在正道上面。所以雅各在这儿说，如果是这样一批富人的话，你们当哀叫哭泣嚎啕，因为苦难将要来临。那其实雅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真正对基督徒的逼迫还没有真正开始。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的逼迫是很非常非常严厉的。那这些人的确因为拥有大量钱财的人，首先是被人们抓住的焦点嘛，就会成为世界上所逼迫的对象。那后来的确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下半部分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写入万军，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夜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搅扰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又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那么这段话在讲，除了那些积攒财物的那些人，他们除了钱财从哪来的？这地方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用一个词叫剥削，是吧？他们扣除工人的工钱，不给工人发工钱，来积攒自己的钱财。那这种做法呢，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受到律法反对的。也就是说，当工人劳动的时候，你应该给他工钱，而且是当日的工钱，要当日领清。所以不能欠工人的工资。那这个在福音书当中呢，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那你看到这里边雅各讲的时候，那些把底下劳工的钱扣下来为自己积攒财物的人，这些人呢，上帝的已经听到了他们呼声，说是不应当的，上帝是会对这个问题上帝会惩罚的。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夜乐，这些人有钱的当然有这样的美福和业乐在里面。他说你们如果在宰杀的日子竟然搅扰你们的心，什么叫宰杀的日子？ 就是犹太人守的那些各种各样为主敬虔而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需要禁食啊，需要杀羔羊啊，需要做献祭啊，这些东西。他说如果在这些的日子本来是让你去纪念主为你们所付出的代价，为你们所流的血受的苦，然而这些人在这些日子里反倒去吃喝享福夜乐，他说这样的话你们就定了义人的罪，就把他们杀了。那么他们岂不抵挡你们，这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像耶稣死的时候，耶稣并不抵挡别人对他的辱骂，甚至是殴打，甚至钉他十字架，他并没有抵挡。但是呢，他的确是一个义人，为我们的罪而献上自己的一个替罪羔羊。所以作者在这儿主要反对的是亏欠工钱而用这个积攒的钱去享福业乐的人，那这样的人你不要谨慎，这是一个责备。好，那么第七个重要的专题，就是雅各书的最后一个主题，叫信心与祷告。他这个地方讲的信心呢，不是那个保罗教导的因信称义那个信心啊，我们这个要把这些每个作者用的这个词汇它的含义搞清楚，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讲这样的背景是因为当时的人被迫逃离这个耶路撒冷，进入巴勒斯坦这些地区以后呢，他们就失去了耐心，他们说这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所以他们都去纷纷的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甚至想要放弃撑不住现在这种苦难来的这个所来带来的这种逼迫。所以雅各在这儿讲说你们要有信心等候，他指的是这个，不是指的相信那个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的信心啊。我们看来雅各这儿怎么讲，第五章的第七节，他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得到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很显然雅各在这儿讲的呢，不是因信称义的一个信心，指的是相信主来的时候到了，所以你们不要放弃现在的苦难，应该坚持下去，这是雅各所讲的信心。所以他的用的词叫你们要忍耐，他怎么个忍耐法呢，就像农夫种地一样，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种过菜嘛，对吧，我们都是农民出身，春天耕种，夏天施肥浇灌，秋天收割入仓，对吧，但是中间要将春夏秋三个季节，你需要有很好的耐心去浇灌，去除草，去施肥，你最后才能够得到你所种植的果实。那农民为什么能够等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农民相信他种下的豆一定会收回来豆，对吧，他种下的谷一定会收回来谷。如果一个农民不相信他种下的豆将来会收豆的话，他会等吗？他就不会等了。所以雅各用的这个例子就告诉当时的人说，基督很快就要来了，主的日子近了，所以你们不要放弃现在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不要因为这个苦难而放弃你们的信仰，你们要有信心忍耐等候，这是雅各所教导的。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前了。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主的日子近了，所以你们不要在彼此之间互相埋怨，说你看看你曾经说的主来现在没来，你看看你说了这结果没有，说你给我承诺这结果我现在没拿到，不要因此而彼此埋怨，这样的埋怨呢会受到审判。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这个是雅各引用的例证，他说这样的等待有意义吗？他可以举个例子说，以前的众先知就是这样等过，你们要把它当作这个榜样来学习。那先前忍耐的人，你们称他们为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检举，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作者引用了一个旧约当中经历苦难最严重的人物，就是约伯。但我们今天读约伯记的人都说约伯是圣经当中生活最苦的一位信徒，对吧，他可以说是儿女财务健康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经历了如此多的这个 苦难，但是最后呢，他忍耐完了以后呢，上帝会加倍的赐福给他，加倍的赐给他儿女、财产和健康和年岁。所以在这个例子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经历苦难的人物。所以雅各用这个人物说，你看这位先知就是忍耐到底，神给他的结局你们都知道，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他教导当时的信徒说，你们所现在所经历的算不了什么，主要来了，你们要有信心忍耐，主很快就到了，主的日子近了，要忍耐等候。这是他所说的信心。那么下一位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这句话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呢？好像在讲信心的祷告的时候怎么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呢？因为当事人他们受的那些苦难当中呢，有的人就开始发誓，他说，主啊，如果这个事情能够成就的话，那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雅各的教导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对天对地发誓，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很麻烦的。我们在耶稣在讲的时候也教导的时候也在教导说不可发誓。他为什么不可指着天发誓呢？他说天是上帝的脚凳。他说为啥不可以指着地发誓呢？说地是上帝的脚踏之地，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他说为什么不可指着神发誓呢？他说神是万物之主，所以你们不可以指着天地和神发誓。那怎么办呢？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魔鬼。这就是耶稣当时的教导也是这样。所以雅各实际上是引用了当时耶稣的教导，他说不可对天起誓，也不可对地发誓。如果你今天面临什么苦处，面临什么好处也好，不可用发誓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一切的争端按事实来处理，那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用发誓来解决问题。那这个是当时信徒当中的一种习惯，好像一发誓呢就认为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像不太这么做。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辈或者爷爷辈们有时候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还让我发誓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我发誓这件事情是什么什么样的，好像就是一种对自己清白的一种告白一样。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辈和爷爷辈的人就经常有这样一些对话或者谈论，或者争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言语。但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像这种事情比较少一点啊，也可能大家都很守不住这样的誓言。所以圣经不建议我们去发誓，雅各是这么教导，耶稣也是这么教导的，因为人守不住自己的誓言，所以不要轻易发誓，尤其是对天对地不要去这么做，更不要用发誓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这是不对，用事实来说话。那么信心的祷告的下一个部分就是祷告了。刚才说你要信心，要凭信心处理事，不要凭发誓来做。那么祷告什么事呢？注意雅各讲的很有意思，他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应该祷告，那这个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嘛。那我们今天也是弟兄姐妹当中经历这个一些挫折的时候，就会说赶快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怜悯和平安，对吧？让这苦难快点过去。第二个，他说有喜乐的时候呢，应当歌颂，歌颂也是一种祷告。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好理解的。我们今天有什么好事呢？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祝福，对吧？第三个，你们中间有疾病的，你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是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那就是中间如果有疾病的人呢，要祷告。而这个祷告呢，雅各特意的讲说，你要把教会的长老带来，而且用抹油的方式来为他祷告。那因为有这样一段教导，所以呢，我们今天你会看到一些教会里面的牧者或者长老呢，会给一些人用抹油的方式来祷告。这是从圣经里面学来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呢？不见得。有时候圣经当中有些例子可以去学习， 但不一定说适应于每一种情况啊。当然你如果说想这么做，我想上帝也会透过你的祷告来祝福你，但不一定说每次都得去涂个油，或者是一定要请一个教会里面有权威权高望重的人去给你，也不见得。这里面的祷告是核心，是指人向上帝发出祈求是核心，神就会满足这个祈求，凭着信心的这个祷告呢，神会救这个人，让这个人从疾病中起来。那么第四个方面，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就犯罪的人也要祷告求神来赦免。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儿讲的祷告的是四个方面，为苦难祷告，为喜乐的祷告，为病痛祷告，为自己的犯的罪祷告。那这四样是我们祷告当中要非常注重的，对吧？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去着手。因为当时的教会里面的确在经历，有的人在经历苦难，有的人在经历喜乐，有的人在经历病痛，有的人处在犯罪当中。那这四种现象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好，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哎，注意雅各在这儿强调的，你前面这四种东西你都可以祷告，但雅各在这儿讲的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呢，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这个是雅各非常强调的。所以不在乎说某一个长老给你祷告一下就好了，不是，弟兄姐妹们要彼此认罪，彼此代求，这样的祷告呢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一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这些人，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说神称义的那些。这个时候雅各讲的东西是非常现实的。然后他讲了一个例子，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求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这段经文记载在旧约的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再注意这个地方，雅各其实非常强调，他说以利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祷告的力量有多大呢？叫天下雨就下雨，叫天不下雨三年半不下雨。哈，那这个我们要细细想一想，当以利亚祷告说三年半不下雨的时候，这是一个多复杂的事儿。以利亚要承受三年半的时间来等待上帝的这个祷告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祷告完以后，别想今天一祷告明天神就满足你的条件，不见得。以利亚等了三年零六个月，对吧？这是一个很长的漫长的等待。但注意雅各强调的，他说这个祷告不是因为以利亚有多厉害，其实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性情。所以你能看到雅各强调的，其实前面讲的长老也好，这讲的义人也好，雅各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彼此认罪，互相代祷，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般信心的人也可以，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人人可以祷告，功效我们需要有等待，不要今天祷告明天就看结果，结果没结果就是算了，祷告不灵验就完事了。其实不一定，以利亚的祷告三年半很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有谁祷告一件事情三年半以后发现说，哎呦，我三年半以前祷告过，今天成了，可能很少有人这么记住这件事。这就是雅各在这儿讲的，在神的面前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彼此认罪互相代祷是最好的祷告模式。雅各书的最后两节经文，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结语来看。他说你们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但这句话好像是前面那些都不大沾边，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中间迷失真道就指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错过了一些方向，或者接纳了错误的教导，如果有人把它转回来的话，那这就是救人一命，救一个灵魂不死， 那这在讲什么呢？在讲传福音嘛，对吧？就说一个基督徒应该在真道上面建造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们不要在真道上面迷失。如果有迷失的话，需要把他救回来，这就是一个灵魂得救的工作。但是这句话如果和雅各书的开头对照起来看的话，更有一点意思。雅各书的开头在讲什么？你们要忍耐你们所经历的试炼。那结尾的话说什么呢？你们的转回真道来了。那你看到雅各的这个心意吗？所以雅各其实整本书的就是讲，你们有信心在基督里，你们在经历试炼和试探，所以你们不可失去真道的方向，你们要转回真道上来，你们的灵魂就能得救。这就是雅各的基本思想和他的基本的这个要点。所以这句话如果和第一雅各书的开头对照起来看，你能看到雅各的大概思想。他说经历苦难不是让你们失去什么，而是让你们回转归到上帝的真道里面来。好，我们把雅各书的最后三个主题放在一起，用一句话呢把它小结起来，供大家参考啊。在言语与智慧上面，他的第五个重要的话题论点，他讲说你们要口节心清。言语上面，无论你做有没有恩赐教导的时候，口里面不要出两种话语，不要既赞美神又咒诅人，这样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要口节心清，不可怀着各种的纷争或者是嫉妒的心来教导。第二个，责备与劝告方面，他说人不可自夸，要谦卑，要顺服神，不要在各种苦难当中经常彼此指责或者彼此这个埋骂争斗，这个都是不对的，要谦卑顺服。第三个，在讲信心和祷告的时候呢，他讲信心主要在讲忍耐，他说你要怀着信心直到主的日子近了，所以你忍耐等候，就像农民忍耐收成一样，春天等待秋天的收成一样，你知道秋天一定会来。那么祷告上讲的原则是彼此认罪，互相代祷，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基本原则。那么这就是雅各书。那如果我们从头把雅各书读一遍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吧，读慢一点也就一个小时可以读懂完，其中没有一个字大家读不明白。雅各书写的非常朴实，我们这堂课主要是想给大家点明雅各书里面的这些论点，它主要是代表什么意思，不要和这个以前保罗讲的因信称义行为这个混到一起，认为彼此矛盾。其实雅各讲的非常朴实，都是实实在在的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你们当有智慧的心来处理。那么这就是雅各书，我们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我们可以再读一遍或者再读两遍，我们下一堂课开始给大家介绍下一卷书，应该是彼得前书。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